们刚才谈到这个依他起所现这些相啊，它是无所有啊。讲过，我们大概就知道。不过注意，唯识在谈的这东西，其实最后所建立的是这个，他对依他起所现这个诸相，他是站在一个根本立场，他是吧？无所有。那所以说，这个核心的意思啊，建立的这个无所有，其实是一个结论，一个结论，就是说我今天所谈的唯识的差别相，最后是要你认识这个。那为什么要谈？因为这样的无所有的认知，你才能心开意解啊。所以我谈的是为了要成就这个，你要知道说，他现在这些诸事的现出来，其实他基本上到最后所现这些本质是无所有。啊，这一点的认知啊，大家不要忘了。所以我们经常讲说有中有中啊，有在哪里啊？当然，它后头有类似的语言啊，会让人家产生误解。那这个误解最主要是我们认知上的一个问题啊，并不是说，它本身的教理上出现问题啊。啊，是我显现言啊，是我所显现啊，言所依者，显现所依，是所因依啊。为什么会显现？就是因为有这样的因缘，所以它有显现这样的一个事我相出来啊。此即名为依他起相啊，依他起相，众多相啊，乃至为什么会起这个我？那个是我从哪里来？因为第一个我是一个稳定意啊。那你看什么是稳定？如果我们今天如果看到一个东西是，我们。对一个变化的东西啊，不能产生我，不能产生我。现在在谈我们有一个学生在做无常观的研究。那无常观在佛法里面，无常观的观察如果不彻底的话，会产生烦恼。大智度论这么说，瑜伽师地论也是这样的，就是说，你如果无常观不彻底的话，你无常观可能会让你起烦恼，因为你观的少分，观少分，你对世间产生爱着，你观少分，观少分，所以变成以这无常的观察产生的忧伤、恐惧啊，不是离欲，无常应该是让离欲。那我们现在讲说，无常观它主要是因为我们所有烦恼是因为对于诸法产生常性的认知，包括我。所以说这个我的意广到哪里，那我们观的破的那个我的稳定性的常性应该是到哪里，那我是靠什么成就我，那我当然观无常是观那个彻底的所依性。如果我是众多因缘所形成的，结果你只观少分的无常，你怎么去破它？没办法。好，那所以说我们要看啊，假如你很容易看到无常，你觉得你看无常啊，你觉得你以为你已经解脱了，可是实际上你在观无常里面，其实背后还隐藏了某一个常想，某成一个常想，这个无常变不彻底，好，所以世间变动的东西会不会让你产生依赖性？不会，会让你依赖的是什么？是那个稳定性。好，那我们现在看，我们会不会单相信一个心法？不会。假如我的心变化无常，比如说我们现在不要想说相信你的心啊，因为我讲这个你要注意啊，因为那个我的意在哪里啊？你对任何一个人心，除非你跟他很熟，那即便很熟，你会不会有100%？你不会在道德上、信心上，就算你对这个人事实上都没有保留的完全信任好了。那这个完全信任里面牵扯到第一个，我对他的人品信任和他自己稳不稳定的信任，其实可以分两类，就是说他对我下承诺，我对他的诚意不怀疑，但我对他能不能实践承诺，我可能会怀疑。为什么？因为他不一定能如他所愿，你知道我意思吧？就是说他下承诺要怎么样，但 像有些人说，哎呀，以后我绝对没问题的，挺到底的哈，啊，我一定支持你到底。结果那没多久他就死了，你怎么支持谁啊？他自己都守不住，还支持谁？是，啊，他的承诺没问题，但他的因缘不具足。那何况，那有的甚至连承诺都还没办法承诺嘞，连守都没办法守。所以我们对一切法，我们会完全相信，不大会相信。那随着你对他的可靠性越多，你的相信就越多。但你会不会完全单靠你的信念相信？以你这种第六意识，这种经常苦喜怒哀乐无常的，你会不会执着他我？因为他不稳定，他不稳定。所以你会讲，你会众生的执取是在一个，即便他稳，他变化，这个变化当中有一个不变的一个稳定的。就是说，就像你那个水流啊，我不会执着水，但我会执着水流。水无常，它这样滚动滚动，不管这个水有没有稳定，前水会后水，后水会前水，我知道。但不管前前后，都有一个前后的主体的流，那个是我要执的。我不会执那一短暂的水，那个波浪不会，因为我知道那个是无常的，所以我对我自身的单一个心我不会执着，对众生的心不会执着，可是对那个一直虽有生灭却有一个稳定相的那一个我，阿赖耶识，阿赖耶识里面的众多因缘是不是恒随转？但恒随转当中竟然有一个稳定相，就直末阿赖耶识的见分为我。因为那一个虽然他也流转，但因为他看不到，他看到这里面的单看啊，第六意识有变动，但第六意识的变动加上诸多色受想行识的诸多变动，在这种五蕴变动当中，却好像有一个恒不变的那个，就像水流虽然随波一直在动，但不管动，那个流一直在，瀑布一直流一直流，我知道谁都不停，没有稳定的，但瀑布在，我指的是那个在，那个稳定，那个常相，那个常相。所以有时候我们观看短暂的无常，能不能破你的执着？不行，因为那个很容易体会，但那个体会无妨碍，就是说我能清楚这个水跟没错啊，瀑布刚才流下来水绝对不是流下去的水，不是现在的水，我知道，但瀑布一直在啊。我身体我知道我会生老病死啊，但我知道这个身体一直是我的啊。所以如果观无常，观一片，观一段，你很容易理解，但并没有妨碍你对整体的执着。所以我们对整体的众多和合的那个稳定的执取性啊，虽然这中间有变动，那些小段你可以不执，但大方向的执着你是跑不掉的。好，你可以不执着那一个刹那那一个水，但你执着那一个整个瀑布，你可以执着那个整个河流，但不是那一个点滴琐碎的东西，而是那个经常维持统一一个惯性的不变的那一个水流。水的流转我相信没问题，但河流在啊，所以如果不能遍观诸行无常，你只观少分无常，那依然会生结识，会生烦恼。所以这样，所以我们这样讲，因为他没有，但在这种众缘依他而成的诸行的变化当中，岂是我意？那其实为师跟你讲，皆无所有，皆无所有。这个有时候你必须要除了听依着文字之外，你有时候必须要稍微静下来去揣摩你所听到的东西，你这个认知才会比较深刻一点。哎，论曰啊，这个叫是我意哈。那以无我意者哈，让我看四曰哈，以无我意者为无所取啊，如是无我啊。啊，这个就是如是无我，就是无所取，你得不到那个法，你得不到那个具体可以安地的那个法啊。那唯有事中者，为无实无实意事意事中啊，如唯是我啊，唯是我显现事中啊， 我为那个事我显现事中啊，就无实意，但有相似意会产生出来。事意显现者，事所取意，相貌显现啊，就是事所取意，就是事所取意，就是确实好像如我所认知的我那个相似的那个对象啊，好像是那种很相似的东西啊显现出来，所以让我在这里产生的这种认取啊，嗯，事所取意啊，相貌显现啊。事所取意就是是那个我所执着的那个我，因为我有没有？没有我，没有我，但有一个让我自己生的我认定的我那个相似意出来，我认定它，这是就是我。好，如实无我，是我显现了啊，这个是这个、道理啊。那论曰：此中何者？缘成实相。为就我们现在讲到，前面因为虚妄分别，那依他起一路上衍生这个分别的时候，那再过来他是谈到我们刚才有一个地方好像有跳过去哈，就论曰：此中何者？遍计所执相，位于无意，唯有事中事意显现啊。这个有了，有了哈。那以无意的时候，就是这个，就是我们在谈遍计所执相。遍计所执相就是对这个引现出来之后，以实意有产生执取意啊，这个叫遍计所执啊。无意唯有啊，就以无意唯有事中事意显现，这叫做遍计所执。这个三个相，其实在依他起啦、遍计执啦、成为缘成实啊，这个在唯识里面是重要的三个观念呐 啊，三个观念。那你看呢、啊？虚妄依他起哈、啊，依他起就是单纯的众缘合，也就是说，虚妄的也是依他起，真实的是依他起啊。那在我们现在还还乎位的唯识里面，是众多虚妄依他起。那在虚妄的依他体当中产生本无处啊，就是说你看啊，你骗我，你说谎是依他体，但颠倒在哪里？我相信，假如我不相信你骗我没用啊，是不是啊？假设就是很多的虚妄现，就是电视是依他体，但迷上去那才问题，我说他就是依他起啊，啊，不管他的节目好坏好坏，我们为什么定节目好坏？是因为有人要分别，否则的话他就是这样啊，他只是电视啊，就是那个光点间的一直闪一直闪而已啊。那你产生执实执意受他影响的叫遍计执，这个问题在哪？所以依他只虚妄分别，虚妄分别的依他起，他也不过是这样因缘的升起而已啊。他就单纯来讲，他其实众缘。那问题的烦，所谓的烦恼是在你认取他本无处执为有了这个遍计执，问题是这个最严重。否则的话，就算他是虚假啊，根本是颠倒性，颠倒性对一个觉悟者，颠倒性也不影响他，是不是？虚妄分别是吧？众多的分别心，众多的法，这今天产生你的六识。六识有没有问题？六识是因为妄想妄取的时候六识才问题，如果六识不妄想的就叫转世成智，是不是？所以我们在修行的时候有没有灭掉你的识？灭掉的是那个颠倒心，所以灭掉那个颠倒心的时候六识就变转为妙观察了。他有没有需要把整个六识的功能完全拿掉？不需要，他叫转世成智。所以众本身他有没有妨害到那个？没有，是因为你颠倒心和合啊，所以那个遍计执，遍计执那个本无我处啊，本无我处，事意升起，执取为有啊，啊，其实没有，但你认为它有。那我们现在的缘成实上，为即以彼依他起相，由事意相，永无有性，就是说缘成实，就是说他还遍离，就以彼依他起相啊。以彼依他起相，那这个依他起相里面由事意相啊，这个事意相就是我们前面讲那个事意相啊，就是说永无有性，那个相似显现出来的法有没有实质法？没有，它能圆 知道这个法性之真实，因为它的无有性啊，它的无有性有这样具有无自体性的性质啊，啊，这叫圆成实相啊。这里面有一些啊，我们再看它的后头怎么想啊。是曰：以无所有，非真实意显现因中，由实无有是意相现，永无有性。如是我相，虽永是无，而无我。无我有啊，无我有。这里面有时候那个文字啊，比较那个哈，我们看他的，以无所有非真实意显，以无所有非真实意显现因中啊，由实无有是意相现，实无有实际上是无有。但是意象限啊，是意象限，这不是我们前面讲说，我们讲到遍计所说，以无意为有事中是意显现，以还是都是意显现嘛，是意象限嘛。但他这个法的本质是怎么样？是永无有性，永无有的啊，永无有性，他是永无有性。如是我相啊，是我相虽永是无，而无我有。哎，就是这个我啊，没有啊，这个我没有，因为它是意，因为它实质法没有。那我们会讲说，有一个叫无我性。有时候我有人在解读上讲，有一个叫无我性。啊，你看，有无我性，那这个怎么解释？就像我们要讲说。圆成实性到底有没有，这就在唯识学里面经常会论到这个问题，就是圆成实性我们经常讲叫圣意有。那我们讲说一切法无我，但有无我性，嗯，无我性是什么？好，那这个就一旦有这个无我性的时候，就会认为说什么性都没有，但有无我性，那此无我性到底有没有，那变成又多了一个叫无我性啊，因为它实际上是就是说一切法，我们在讲这个无我性，叫圆成实性是圣意有，这个圣意有的有是圣意，注意不是一般有。那我们在讲圆成实性的有，假如它依然是有一个自体有，因为实际上在有些学者就这么认为，认为圆成实性，我们经常他认为，甚至认为啊，讲一切法空啊是不究竟的，实际上是有，哇，真的是这么一切实际上是有，诸法共已，尤其般若根本不会认为一切有，包括解深密经都一直在强调，好，我想解深密经是唯识的重要的一个重点根基的经典。从唯识解深密经里面谈出了一个道理，他认为五事不具足的人才讲解深密嘛，也就是说一切法空其实是深密意，也就是究竟意。解深密经也认为一切法空，只是有些众生因为讲他能紧仰，但他做不来，甚至有的人因为在解深密当中，在一切法空的道理上产生断灭，产生偏空，所以就有讲解深密。那从这个道理来讲，一切法空是不是也是解深密所依的，也是他的标准啊，也是他认为至高的标准啊，一切法空是不是？所以我们讲的圣意有的有，是讲说其实圣意有什么意思，波要遣除那个断灭空，其实它具有圆成实相，是要遣除那个你只一味空但容易断灭的那一份断灭的意，那灭之趣的。也就是说当我们一切法无圆成实的时候，就是说它自体也不是，就像宝积经讲法自空，不是你去空它，诸法圆成实在依它起处啊，本来就是它有两类，第一个 法尔如是，一切法缘起性空，是法尔如是的，也就是此诸法无我性，本是法无是，不需要你去空它。那再过来，修正者从你了解法尔如是的诸法空的时候，他能体会这个道理。好，也就是说，第一个正德跟本来它有两个情形，一个其实两个东西其实是在一块。我们现在讲就是说，不管你现在有正德没正德，诸法原来还是空，是不是？但对我们来讲，我们就执着有，你执着有也不妨碍法本来空，是不是？就像你现在是颠倒众生，你也是法空，也是法空，这是本来的。那在这是所以圆成实相，第一个它既是讲诸法的圆成实性，再过来在解脱义来讲，正得圆成实性才能远离一切颠倒执。好，那这个是正得的。那你未正得圆成实性的时候，你难道未正得圆成实性的当体你就是有？不是吧？就算你未正得，你当体也是空。注意这两个意思啊，就是说不管你正不正得，诸法是空。那因为你正得，所以你在对诸法有的烦恼才停，这个彻底的正得，你的烦恼才你曾超越哈、哦。但就算你无法超越，也不妨碍诸法依他起处，本质无所有。这本来是道理的，所以我们讲的圣意有没有另立有一法体的有？不是，但是即灭那一个本来的颠倒性，就是诸法本质即灭意的那个道理。就圣意有什么？有一个无我性，这个有是在肯定，不是断灭的。就是就像说，诸法本是空寂，但啊，而我们现在一切法都不管哪个法，都具有一个特性，叫无我性。我是在描述它有这种特性，并不是在一个法当中另安立有一个叫做什么性的，叫做无我的性体，知道吧？不是在诸法当中另安立一个无我性体，而是任何一个法当下就是具有无我的这种特性。这样的圣意有，这样的圆成实意啊，在一切法当体就有。这是我的解释。否则的话，你如果在论说啊，圣意圆成实相是有那个无我性，另有一性叫做无我性，那一定会互相矛盾的。一定会互相矛盾，好，但我不这么认为，好。所以有人认为说有中空中，那不过是施设善巧，没有有中空中，因为包括中观也不是认为它是偏空的，是好。那我们看这个110页，好。论曰：此中生生者、受者是，好，即知即是眼等六内界啊。这个是前面在解释的时候有稍微提到，现在谈论里面本身也就提出来了啊。彼所受是，应知即是色等六外界；彼能受是，应知即是眼等六世界。好，你们现在，我们现在在讲啊，最主要是你们最重要是能了解那个道理哈、哦，啊，了解这个道理。那有机会你们可以去参考的，包括导师的东西。但你们在看的时候，假如有其他的意见，你们可以拿出来。好、哦，就是你们不懂，你们可以事先跟我讲，我把书带来。那你们讲说，比如说，导师在他的四大圣论里面谈的一些观点，你们可以以这个来提出你们的看法。好、哦，你们可以提出来。但最重要是要了解这个道理的哈，了解这整个核心精神啊。这个核心精神如果懂了以后，你其实如果有空，你再看细部的资料，你就比较不会耗费很多的时间，甚至为了解读名相，为了要看懂啊，到最后整个就偏越走越辛苦，越走越远了啊。好，我们看，那这个是色等六外界。彼能受是，即是即因之即是眼等六世界啊，其与诸事因之是此诸事差别， 又此诸事皆为有事，都无异故。注意哦，也就是说你可以有很多地方不懂，但唯识的核心的开宗明义的东西你不要忘了啊。这个东西有了以后，当你在安立一个东西的时候，你就会知道为什么。因为我知道很多人在研究唯识，然后开始诸家看法不一样，诸家看法不一样的时候，就强力这个法的自信是如何如何。其实唯识的立场基本上他就讲说他是众缘依带的，那这个在依带的时候本就必就具有它的流动性了。所以这个流动性的说明本身它有没有一个固定相，它不是啊。所以你一定要从缘起的角度来看再解释啊唯识，因为唯识本身没有离开缘起的看法。所以他在安立一些名相的时候，你必须要从比如说这个论这个角度在安立这个东西的时候，你要知道它的相依带性，也就是这个东西有没有必然就是这个角度，没有。当我要讲它具有这种特质的时候，我给它一个背景，当我背景不一样，这个东西的会意义会转变。所以你不要把它看死，看死有些东西你会把它扭曲掉。我发觉很多人强给人家安利定位上啊，这个家伙说法不对，那个家伙说法是有差异，但没有绝对冲突了。你可以看到它没有那个绝对冲突，但我们发觉因为自己先把它固定化，本来这个经论里面并没有将这个东西硬邦邦之定死在这个位置，他在解释某个东西的时候他给他定位在这里，但不是死死的定在那里。那你就支持这句话，当他用不同角度解释的时候，你就发觉诶，这个思想可能有问题啊，没有啦，那么多问题，你要看他的相依带性，你根本没有那么多问题，没有，他是活的。所以有人要分啊，这个家受到哪什么影响，讲到最后变成你会发觉，如果我们用这种角度来看，你会看见那过去那个大德好像在研究哲学的人，就是啊，他们大概吃饱也没事干，也不怎么用功，就是整天玩弄文字，然后就开始论文化表讨论来哦。那我想啊，这一家怎么样那一家，你发觉那种所有修行的庄严性都不见了，他只是嘴巴一直干嘛就这样。你会发觉你如果这样谈论，你会发觉说你会产生最大的疑惑，就是说啊，到底谁真谁假啊？难道这里面都没有任何实际实证的内涵在里面吗？难道都只是靠推敲推敲论证论证出来的真理，那种真理是相对的，还有什么好信赖的？你知道事实上是有这些现象，但如果每次都用这个角度来看诸家过去大德的这种论证，你把他的所有修行的实证经验都把它抽离读下去，你都不想皈依他了。就各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你一定会得到这个概念了。最后勉强选择护法一家哪一家啊，到最后那也不过是读下去而已啊，你也不会产生很强的皈依。为什么？因为你从一开始在论证的时候，你就为了寻求所谓客观，把那个修正的那个智慧的部分把它排除掉，所以很多法的庄严性就不见了，就变成是诸家的个人看法。所以读到最后自己都发觉乏味很淡，也不知道何去何从，讲那么多学那么多，只是人我是非一大堆，不是吗？因为我就看到到最后深入研究的人身心不大安定，不欢喜，没有法喜。当他要法喜的时候，他就把他最专业的东西拿开直接念我，法喜跑出来了，没猜一我故意要占你一公公丢掉因为他自己都还怀疑。所以有一个到最后他就是不讲了，他说我自己都还不完全相信，所以我不教了。这一点倒还蛮可以肯定的。他说我自己都还不大，我不知道怎么修，所以我认为我教没什么意思，所以他就停了。好，这个来内外意思。好，我们再看看他这里也讲说，因知是此诸是差别，又此诸皆唯有是，都无异故啊。始终以何为欲显示啊？因知梦等为欲啊。所以唯识家 很喜欢用梦啊，所以我也经常用梦来解释啊，来比喻啊。欲如未如梦中都无其意，唯独有事，虽种种色声香味触，色林第三四意显隐现，那四意显隐现就好像有煞有那么一回事显现出来啊，都有啊，隐现而于此中都无有意，都没有一个真实意在里面啊。由此欲显，由此欲显，因谁了之？一切实处皆唯有事。他就说，诸多法里面，就像梦中，或是经论里面有几多谈这个，就是我们要知道，因此应该知一切都是唯事啊。由此等言，因之富有患狂怒爱意炫等欲啊。啊，就是说这个颠倒相啊，这个众生颠倒，执取为由，或是眼睛有问题，看到天花乱坠啊，等意啊。若于觉时，一切实处皆如梦等啊，啊，若于觉时，一切实处啊，皆如梦等，就一切实处。如果你觉时啊，一切东西都没了啊，都如就像梦，都是虚假。唯有事者，如啊，就唯有事者啊。如从梦觉，便觉梦中皆唯有事。觉时何故不如是转？真自觉时亦如是啊，亦如是转啊。就是说，如在梦中，此亦不觉；从梦觉时，此觉乃转了、啊。就是说，我们在梦中的时候，随他转，那个觉性没有转，就随妄觉，就是执着为。但当你醒来的时候，你的真智慧出来的时候，你就第一个对梦中颠倒性不会转，那你的真智慧就动了，动了就随时观察，就不会掉入这种颠倒性里面。但在你还在梦中的时候，你根本不知道啊。所以我之前讲说，梦中虽假，但梦中的你一定会从门走出去，不会从墙走过去。即便是假，但你不知道。对你那时候的你，这个东西是实在的，所以梦中的东西丢到梦中的你，会不会痛？会，你还是痛。甚至你看梦中有时候你会不会，我们以前是不是有那种梦中哭醒的？有啊，明明是假，你看即便是假都可以活生生的影响到你做梦的人，你就哭出来。像我们小时候不是说、要小便的时候要小便的、结果其实还睡觉，那就不小心就尿床了。那尿床还有故事，对不对？也不是说要尿就尿，有时候尿床都是刚好做梦做到你自己要刚好到厕所，你也真的到厕所，你以为你到厕所，所以你也很放心就尿了，结果没想到一起来竟然是在床铺。有没有这种经验？对，有啊。可是当初你是很理性的哦，你看你梦中还多理性的，而且真的跑到梦中的厕所，所以你也因此很安稳的放出来，就湿了，就醒来了，对不对？就是这个道理。可是对你来讲，那时候你根本不知道，就是实实在在，你还知道整个路怎么走，怎么走啊、甚至有时候做梦讲说走开走开，像小孩子小便的时候也不怕，就说小便走开走开，我要小便了啊啊，大家就走开了啊，你看大家走开了，你就小便了，结果就在床上了，对。你看你都还有这种规逻辑性哦。所以说是颠倒，颠倒当中既有一种妄觉在里面啊，这个妄觉就让你也能知道，这叫墙，这叫门，走门不走墙。所以在梦中里面种种的悲欢离合和喜怒哀乐，对梦中人是那么刻骨铭心啊，啊，就马上也会哭起来，也会醒起来，也是很痛，乃至有的梦中醒来的时候，有的人做了噩梦，做了一种很强的梦，但那一天依然还是那个味道很强，明明知道是梦，那个余留的势力啊还是串着，心很不安。会不会有这样？还是有。所以你看明明颠倒还是有那种力道那么强啊。嗯，好，你看他这一讲，皆唯有事哈，那再举这个例子哈，那梦醒来的时候，他这个就 如在梦中，此觉不转，此从梦觉时，此觉乃转，就觉悟性啊，觉悟性才能转。如是未得真自觉时啊，此觉不转；得真自觉，此觉乃转。那如果此觉乃转，这样我们要知道，从梦当中的时候，我们的妄觉啊，就真自未转，妄中的时候，那妄觉再转，妄觉再转，就是也在分别，但分别是执此颠倒的分别。啊，执此颠倒的分别，所以视它为真。所以在《大圣流转诸有经》里面就有讲这个意思了，啊，就举说业力没有，但临终现前，梦中没你不存在，但就让人家起颠倒，都不存在，但起颠倒。《大圣流转诸有经》就是这样，在讲那个大圣经里面一个叫《流转诸有》的经典，他说业力抓也不在东也不在西，看不到临终现前引导你往哪一道，就是这样，看不到实之法，但就能引导你往哪一道去。梦中无实之性，就让你梦中的人起颠倒。他就用梦中来比喻业力流转诸有经，就是这么讲的。好好，那这个如果真自取来说，他就这个能就梦中觉的时候，这个觉乃转，觉的转不转，就跟那个真自觉一样哈。那未得真自觉的，此觉不转；得真自觉，此觉乃转。其有未得真自觉者，于为识中，云何彼之啊？你未得，像我们，那我们现在未得真自咯，未得真自，你要告诉我为识，我明明有啊，那只好彼之。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现在修学佛法里面重要的比量值啊。像有一次我在刚开始修学，有人就跟他讲说，因为我们一直在弘法嘛，那有些人就有不以为然，他说有办法你就讲你正的东西，那讲那些理论的有什么用？也对啊，即便到现在我没有讲我真的，那要不要讲？没有，那就下课了。可是问题，所有的活菩萨从一开始不是从正闻熏习开始吗？那有一开始是讲知道的啊，何况那个罗诃罗也是讲自己不知道的，罗诃老也因为讲自己不知道，因为我没有讲说他问佛，佛要希望他说佛你告诉我法，讲完了以后我要独一进出，我要专精思维，我要正啊，我要唤醒毅力不受后有。那我看他样子不像，他说你有没有跟人家讲悟蕴啊？没有，去讲。嘿，他就叫他去讲，讲完了他又回来了，我告诉我想要去修行啊，我想要离开大众，我要去用功。看他不熟，你有没有跟他讲六处啊？没有，去跟他讲。就这样，只告诉他叫人家去讲，那有没有讲烟气哦？没有啊，就讲到最后都讲了啊，都讲了，有空思考你跟人家讲的，讲到最后他就汇在一块了，道理相贯串了。这时候他把他的心情跟佛讲，佛看他心智一成熟，就为他说法，就是这样。所以其实有些东西是怎么样，你看比量之，但问题我们现在的比量是不大会施舍，所以我们不容易借着已知法比量到未知法。所以因为如果适当的比量会让你产生虽未真实证得但有产生的证件，坚固的证件，虽不是真实，因为比量而已。所以我们也都知道我们现在修学都是比量，但比量有一个如理思维跟不理如理思维就差别，如理思维是正确的比量值，不如理思维比量出来的是颠倒性。所以我们要从已知法里面让它如理思维，这叫比量值。所以他在说法当中，我们不能去要求一个未证得的人去讲他没证得的事情啊，硬要去讲不可，他你要他只能依他现在能说的去比量而已。所以在我们的修学教学过程当中，会不会有误导众生的？会啊，会啊，你无法回避的，会啊。第一个，理讲错，要不然就不应激； 所以在这种修学，你不这样做，因为教学不是说你伟大，而是这本身就是训练，本身教学本身就是训练，这就是一种思维法义的一种方法啊。那所以说你必须要时时带着惭愧心不断的修正，错就错就承认啊，不一定要顾面子，就承认就承认。哎，因为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无法百分之百的讲对，这是事实，因为你在比量啊，你不是真量。但比量不是完全就没用啊，因为明明离开比量，一对凡夫众生根本无下手处啊，是这个是现实，这个东西都不要偏一边。所以像比如说我们现在做研究可不可以？可以啊。所以有的人又很讨厌学术，谁跟你讨厌？谁叫你讨厌学术啊？我不要你把比量当正量就好，对不对？你比量的位置就放在比量的位置。所以研究是训练你如理思维，不要在这种不离如理思维的学术研究里面轻易妄断妄论，这时候产生不当的结论，这个这样的比量会导引不如理思维。否则的话，学术不过是一个客观方法，有什么好反对？对，这个问题定位不清楚才会出现这样，要么就自主，要么就这个这两边跑。大家好，云何彼之？有教即理，教就是佛所说，理就道理如是啊。所以一般来讲，就会用教。你讲讲正，正没用，你不能跟他讲正的。讲正的是就是说，因为一般来讲，在佛法里面讲教，同属教内的可以讲教，不同属教内的要讲理，这是讨论的原则。因为我讲这个教，你不依我同教啊。你在跟基督教徒讲说佛经怎么说，你怎么不相信？他相信了就佛教徒了啊！你不能这样讲。但不管你是不是佛教徒，不佛教徒，你我就依你能接受的理来跟你引导比量啊，这样就可以了啊。因可比之，此宗教者，如《十地经》婆伽梵说，如是三界皆唯有心啊，《十地经》啊，包括那个我们讲那个。就是像那个什么《华严经》啊，因观法界心，一切唯心造，这是圣教量，就教量啊。再过来啊，又婆伽梵解《生命经》亦如是说，为彼经中慈氏菩萨问世尊言：诸三摩地所行影像，彼以此心当言有意，当言无意；佛告慈氏当言无意。就是说你禅定当中所行影像有没有离开你的心？没有。所以你要知道瑜伽行派的特色在哪里，他们的重点，他们比较偏向实际在修，是瑜伽行，因为他们经常以定境在解释。但是瑜伽行者嘛，瑜伽行派，所以他为什么会认为为是，其实跟他的修正经验有关。他的修正经验里面，他看到很多是为识所现，所以从他的实际经验里面，他会衍生你为什么这一派的人，这一性质的人会强调依为识学，因为他的经验是如此。所以你看呢，在《广论略论》里面呢，他们啊立的宗是以中观应成为主，可是，在讲奢摩他的时候，讲禅定的话。都瑜伽实体论，就属于那种瑜伽型的，还是多方采用瑜伽行派的东西。虽然他立的见，他认为说最究竟的是中观应成派，但当他谈到实际修行的指导跟观念的时候，好多好多几乎都取用瑜伽实体论的，采用了瑜伽实体论观点。因为这是实际经验的东西啊，所以在禅修这一方面的很多观点啊，那种观察，其实瑜伽师利用提供好多丰富的东西，提供很多丰富的东西啊。好，我们再次看，他说你在三摩地所行影像，就三摩地所缘取的这个影像啊，是什么？有没有跟你心差异？他说没有，我回答说没有，就是解释密所说的啊。何以故？有彼影像为是事故啊。 比影像是事故啊。我说事所缘为事所现啊，事所缘是为事所现啊。当时现前行者所观察的东西是为自己心所现的东西，所以为什么我们讲说取相事相？我们在修禅定不是有取相吗？取相好像是取相，基本上还比较多分的经验层次。但事相产生出来的时候，为什么修安波华的人会呼吸像棉花，有的像什么像什么？行者的心啊，相似，因为你有过去的基础，但又不完全一样，因为有你内心的条件，就叫事相，相似相，就是这个道理。他没有讲为事，但其实道理就是这个，就三摩地所行影像是这样的，所以这样叫事相。所以我们为什么那时候在讲说，依这个原理，我们在修白毫观的时候，就会说绝对不是观白毫相而已。所以我一直主张说，要观白毫的人，应该先了解白毫的因地功德。佛陀是因什么因缘啊了解。那你有佛陀因地所行的是什么法？哦，比如说佛陀持戒庄严，因此有白毫。好，那这个就马上牵扯到你个人对持戒庄严的认知如何合到那个白毫相里面。如果你本身持戒很庄严，加上你对持戒庄严的认知很清净，那这时候你又知道白毫是依持戒庄严而成就的时候，你所现白毫相跟那个没有戒的认知的人啊不一样。那当然这又关系到你就算对戒认不认知，再加上你现在修的当下这个身心清不清净，又会合在这个白毫相上，因为离不开。所以很多因缘，你看为什么会现这个相，有时候在很多相就可以看出行者的特性，可以看出行者的特性，因为他就唯心所现。那这唯心所现也不是无条件，是包括你的过去因缘、现前因缘合加上你现在所观的白毫相，就合在那里，就起这个相不同。所以观活相在什么，他的起的因缘相也不大一样。所以我也讲说，有时候不是勉强的来，其实一个人在禅修上能居住啊，有众多因缘等待着你的，你要居住它。所以不要光只一方，有时候强修上去一退就跑不上去了。为什么？因为他必须要众多功德。有的人一时啊强修上去，那强修上去因为他认知观念不清楚，强修上去以后因这个上去的东西产生另外一个执着，等他一退下来的时候，这个东西就障碍，再也其他善法就合不来了。所以有的人一直强修修不来，不如舍下重来，一应该有的持戒，应该有的观念先不修，先就完全放下，免得啊波未干净继续倒炉都变毒。你不如全部清掉，老老实实，我修十几年都没用，我不如我现在开始照着戒法该修的我修，该如何调罗，如何喝五欲去五盖，我就这样做还得快。你就硬不老实的硬在现在这种带着杂质的东西，因为修了老是跳不上去，因为老是卡在里面的一些不当的地方上，你知道吧？万一你试看看，以后有时候你们都会有碰到这样类似这种经验啊。好，此信问，那他问了，云何此心还取此心啊？此事无有少法能取少法啊？这个现在要讲的话讲不完了。我们这个不要讲，这个讲的话因为这个很重要。没有，不是心，你看啊，不是心，不是我在我禅定不是两个心，我自己又跑出一个能所，在凡夫的认知里面有能所，实际上并没有真实有二法的能所，是你起分别起能所，然后依这个能所心起执取，并没有真实二法，真实有二法，一个能取心取所取心，不是，是你起能取二心，然后再让它合，不是真有一法执一法，所以你所缘的也是一种分别心所生的。你认为你能缘所缘，就好像说你以受来认为我在感受，其实你的受当下就是我， 然后你自己认为说有一个受让我感受，那由我来肯定这个受，由受让我感受，其实受当体就是你那个受本身就是支撑那个假我的。所以离此受之外有没有另外我？没有。这个很有意思，其实所以有时候必须要有时候必须要静下来多思考才比较会有些道理啊，你可能也比如果能多看啊，你可能也比较容易起一些事一些更深刻的一个，不是深刻，就是针对这个主题里面的问题啊，你可能就会知道，诶，你有时候你会以为你懂，但你要拿来去具体去思考，我才发现，诶，哦，不对哦，我以为这样可以，可是我这个观念不对不对，这里我不能接受，我还是有点疑惑，你就会前期你才会化解疑惑啊。好，那我们今天到此。